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又和大家坐到一起，继续我们的读书观影栏目的旅程。人们常说人生是一场旅程，而书籍和电影则是我们途中最好的伴侣。我们总以为自己了解世界，但其实我们的认知往往受限于经验和环境。我们只是经历过自己的人生，见过自己身边的风景，感受过有限的喜怒哀乐。然而书籍和电影却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他人的人生。他们让我们感受到贫困中的坚韧，战争中的悲怆，孤独中的温暖，也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未曾留意的细节。黄昏时洒落在老街的余晖，一个人眼角难以察觉的笑意，和一句未曾说出口的告别。书籍与电影赋予着我们一种特别的能力，共情。当我们走进别人的故事时，我们不仅仅是在看一场戏，而是在理解人性，在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失去，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找到自己的意义。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进入故事的世界，电影的世界，让这部电影带着我们走进更辽阔的思考。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部不算很久的电影，应该是上映还没有多久吧。它的名字叫做《人生大事》。人生是一本书，总有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没有人能一直陪着你，但总会有人陪你。生命旅程漫长，却终有尽头。生老病死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课题。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二字往往讳莫如深，被视作不祥之谈。但其实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唯有直面生命的有限，我们才能真正领悟活着的意义。当至亲离去，人生的巨变降临，我们则必须问一下自己，如何在死亡面前继续前行。什么又是人生中真正至关重要的大事？电影《人生大事》的定档海报中，殡葬师莫三妹由朱一龙饰演，与孤女吴晓雯由杨恩佑同学饰演，并肩坐在上天堂殡葬店的门槛上，露出温暖的笑容。一句简短的标语，谢谢你温暖我，点出了本部影片动人的基调。这部聚焦生死的温情电影，通过一对陌生人结为父女的故事切入，用悲喜交织的叙事，让观众在哭过笑过之后，陷入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在清晨的老巷中，五岁的小女孩吴晓雯醒来时，发觉相依为命的外婆躺在身旁，早已没有了呼吸。她才五岁，她并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外婆再也叫不醒了。左邻右舍围拢过来料理后事。当本地一家名为上天堂的小型殡葬店老板老莫带着儿子莫三妹抬着棺箱进屋时，晓雯亲眼看着殡葬店的人将外婆的遗体装进了大箱子里，外婆就这样被他们带走了。年幼的他尚不能理解生离死别的含义，只觉得外婆被关进箱子后再也回不来了。晓雯吓得追上前去，一把揪住莫三妹的衣角，哭喊着，我外婆呢？你把我外婆带到哪里去了？稚嫩的嗓音裹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反复质问，泪水刷湿了她的小脸。然而眼前这个剃着平头叼着烟的男人则只是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挣脱开晓雯的手，对她的哭闹充耳不闻。莫三妹人称三哥，正是老莫的儿子。 也是在场负责抬棺的殡葬师。三妹刚刚刑满释放不久，以前因替女友出头斗殴而坐了几年牢，出狱后不得不子承父业，接手殡葬工作。他对殡葬这一行谈不上喜欢，只是为了勉强糊口而为。三妹蓄着青色胡茬，身穿花衬衫和大裤衩，脚踏拖鞋，举手投足间皆透着市井混混的痞气。他说话粗声粗气，动不动就以老子自称，惹得父亲老莫常常非常气恼。在父亲看来，三妹胸无大志，不务正业，还不如早年夭折的二哥懂事，因而对这个小儿子诸多的责骂。三妹心里也憋屈，她曾经打算从父亲手里拿到殡葬店的房产证，以卖房换一笔钱，然后带女友另谋生活，这就是她眼中改变命运的大事。谁知女友不仅没有等她出狱，反而劈腿他人，让三妹平白戴了一顶绿帽子。在命运的重击下，三妹觉得自己处处遭人嫌弃，被人放弃。而此时的小文正无助地扯着三妹不放，他唯一的亲人外婆突然消失了，小小年纪便失去了全部的依靠。更糟糕的是，外婆的儿子也就是小文的舅舅，这一家子并不愿收留他。吴小文的生母吴海飞在他上幼年幼时便将他托付给了外婆，自己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如今外婆离世，舅妈对这个拖油瓶更是厌弃，甩下一句不吉利，便决意将这个孤女尽快送走。在混乱的人群中，小文忽然挣脱众人，头戴哪吒发髻，身穿红肚兜戏服的小小身影消失在闭塞的巷弄深处。他不肯接受外婆已然离开的残酷事实，哭喊着逃跑出去寻找外婆。眼见孩子跑丢，小文的舅舅无奈之下向三妹求助，希望他这个相识多年的朋友能帮忙找回侄女。面对这一团乱麻，三妹本想置身事外，但看着舅舅焦急的神情和小文那孤苦伶仃的样子，她终究叹了口气，迈开步子去追寻小文的下落。三妹在狭窄的街巷中一路寻去，最终在一处角落发现了蜷缩成一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文。他既心疼又头大，试图拉他回舅舅身边，但小文死活不肯松手，一双小手紧紧拽住三妹衣襟不放，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一场出兵的意外，将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幼年女孩的命运意外地绑在了一起。一边是脾气暴躁、满腹怨气的三哥，一边是失去众人、倔强不羁的小鬼。起初两人针锋相对，闹得鸡飞狗跳，却也就此开始了命运的纠葛。处理完小文外婆的后事后，小文暂时无人照料，唯一的舅舅因家庭事务要外出几天，只得硬拜托三妹暂时照看小文三天，并愿意付给他一笔酬劳。三妹原本不情不愿，但在店里的搭档王建仁的劝说下，再加上舅舅塞来的几百块钱着实诱人，他最终勉强点头，将小文领回了自家的殡葬店。就这样，一个落魄潦倒的中年汉子和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开始了同处一屋檐下的日子。当然，初期的生活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三妹压根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而小文则对这个粗鲁陌生的监护人充满了敌意，处处针锋相对。殡葬店后院的小屋简陋狭窄，小文却一刻不敢入睡，他生怕一闭眼醒来后连三妹也会不见。面对这个阴魂不散的小尾巴，三妹是烦不胜烦，但看着小文哭红的眼睛和倔强的小脸，他心底那点恻隐之意却又逐渐的泛起。殡葬店的两位伙计对小文则是疼爱有加， 王建仁就像慈爱的临时爸爸，每天早上都为小文梳好哪吒式的双髻小辫，而细心照料他饮食起居的银白雪则经常吹奏一曲欢快的唢呐逗他开心，让小文破涕为笑。在这三个大人的照料下，小文的情绪逐渐稳定，而新的麻烦则接踵而至。父亲老莫决定将殡葬店正式交给三妹打理，准备办一个交接仪式，可万万没有想到小文贪玩闯了祸。他不小心将仪式上用于过户的合同文件涂鸦撕毁，害得交接手续无法完成。老莫勃然大怒，当众狠狠训斥三妹连个孩子都管不好，甚至要撤回将店铺交给他的决定。三妹的脸上挂不住，心中对小文更添怨气。事后没几天，她便领着小文去附近的幼儿园报名上升，想着有学校帮忙看管可以省心。不料入园第一天，小文就和同班孩子发生了争执。别的小朋友嫌他身上有股晦气的死人味儿，嘲笑他没有爸爸妈妈。小文气不过，与对方扭打成一团，被老师叫家长来处理。三妹闻讯赶到，见女儿受欺负，她一时冲动，对着出言不逊的小孩家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脏话，场面一度混乱。最后为了让小文能够继续留在幼儿园，她只得拉下脸当众赔礼道歉，以获得其他家长的谅解。这对于一向好面子的三妹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也正是在这一刻，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必须学会克制脾气，做好榜样。外婆的丧事仍在进行，面对火化炉前熊熊燃烧的火舌，小文始终不肯相信慈爱的外婆从此阴阳两隔。当他亲眼目睹外婆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时，情绪再度崩溃，拼命哭喊着想冲上前去阻拦。三妹一把将小文紧紧抱住，让炉门在她面前合上。透过小窗，只见外婆化作了一捧灰烬。小文瘫软在地，终于明白外婆真的永远离开了自己。那天夜里，小文趴在殡葬店院子的门槛上，抬头凝望漫天的星斗，一边默默播放着外婆留在手机里的语音留言，一边忍不住抽泣出声。三妹循声走近，望着月光下小文瘦小的身影，她不禁眼眶酸热。她轻轻坐在小文身旁，仰望同一片星空，少见的放柔了声音对她说道：“你外婆啊，去了天上，当了一颗星星，所以以后每当夜晚，他就在那儿看着你。”满天繁星闪烁着温柔的光，小文止住了哭泣，半信半疑的点点头。自此，这对特殊的父女之间的隔阂慢慢消融。小文开始懂得，逝去的外婆并未真正消失，她化作天上一颗守护的心。而眼前这个天天口硬心软的三哥，也许就是今后要保护自己的那个人。随着朝夕相处，三妹和小文这对起初的欢喜冤家碰撞出了奇妙的情谊。小文逐渐信赖起三妹，把她当作可以依赖的家人。三妹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转变，他一改往日散漫的作风，每天早起为小文做早饭，扎好小辫送他上学，俨然一副子父模样。某个傍晚，贪玩的小文放学后久久未归，三妹急得满大街寻找，终于在昏黄路灯下找到浑身泥污的小文时，他又气又急地劈头大骂。小文委屈地掉下眼泪，但随即哽咽着软糯地背出一句让三妹瞬间愣住的话，他说：“我的爸爸叫莫三妹，我家住在沿江市雨花区淮安路73号上天堂，我不会丢。”听到这声发自肺腑的爸爸，三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蹲下身失声痛哭起来。 也就是在这一刻，他真正接纳了自己父亲的身份，而小文也用童真的信任将三妹心中那个被遗弃的小孩彻底治愈了。在过去，三妹以为所谓人生大事不过是搞到房产证，卖掉房子和女友远走高飞。然而经历了这一番波折后，他的人生目标已然改变。女友早已离他而去，甚至传来那个夺走女友的男人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但这些曾令三妹心灰意冷的变故，如今都不再重要。小文坚定地选择了他，这让三妹第一次感到自己被需要、被珍惜。三妹决定脚踏实地地经营好殡葬店，为小文创造一个安稳的未来。然而老莫却在此时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他要三妹在一个月内筹齐30万元买下店铺和房产，否则一切免谈。30万对当时的三妹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她不禁一筹莫展。就在此时，小文意外地给三妹带来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原来外婆生前的一位老友刘大爷希望在自己生前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看透人生无常，想亲眼体验一次自己葬礼的过程。刘大爷性格豁达，甚至要求葬礼办得像皇帝出殡一样风光热闹。听闻此事，三妹灵机一动，这不正是筹款的良机吗？刘大爷乐意出资30万元作为谢礼，只要三妹替他操办这场特殊的生前葬礼。三妹自然满口答应，暗下决心一定将这单生意风风光光地做好。为了替刘大爷实现愿望，三妹马不停蹄地张罗起来。她亲自帮刘大爷挑选上好的寿衣寿材，又租来古色古香的戏台，请来8人大轿和彩旗仪仗队，还联系戏班为刘大爷编排一出黄梅戏，规格之高，俨然一场皇帝出殡仪式。出殡那天，锣鼓喧天，唢呐齐鸣。八台大轿中并非逝者遗体，而是满面红光、身着龙袍的刘大爷本人。他兴致勃勃地坐在场轿里，像个慈祥的老皇帝般向街坊四邻挥手致意。街坊们先是错愕，继而纷纷鼓掌叫好。刘大爷活得通透，这葬礼办得喜庆。原本肃穆凄凉的葬礼，愣是被他办成了庆祝人生的欢宴。待得一切礼成，刘大爷也含笑躺入自选的棺木，一声满足的长叹，这下了无遗憾喽。三妹如约拿到了酬金，顺利凑齐了30万元。他转身将钱悉数交给老莫，正式取得了殡葬店和祖屋的所有权。老莫故作镇定，但眼角眉梢难掩欣慰之情。昔日让他失望的小儿子，如今凭本事也可独挡一面。老莫内心的坚冰也在这一刻悄然融化。从此，殡葬店的生活重回正轨。三妹、小文、王建仁和银白雪4个人朝夕相处，俨然成为了非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每天清晨，小文背着书包上幼儿园，三妹则开门营业，手脚勤快地打扫店面，与前来定制丧事的街坊耐心交流，而不再像以前那般吊儿郎当。夜晚，小文写完作业后，总喜欢坐在殿堂里帮忙画画花圈。王建仁打趣说他是小小殡葬师，小文也毫不避讳地笑着接受。三妹看在眼里，暗暗感慨，这个勇敢的孩子已经能坦然面对死亡这个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某天，他带小文来到外婆的坟前，两人在墓碑前默默伫立片刻。三妹轻轻摸着小文的头，郑重其事地说，咱们一起跟外婆说再见啦。小文点点头，在外婆遗像前鞠了一躬。他将手中的野菊花放在墓前，转身拉起三妹的手，此时落入余晖，在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上洒下来，他们的身影显得那么坚定而温暖。正当所有人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出现在上天堂殡葬店门口，是小文的亲生母亲吴海飞回来了。 他辗转得知母亲去世，女儿寄人篱下的消息后追悔莫及，于是不远千里赶来，想要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抚养。面对久违的母亲，小文却并没有表现出惊喜，只是怯生生地躲在三妹的身后。吴海飞泪流满面地向女儿忏悔，连声说对不起，保证以后绝不会再丢下她。然而小文只是紧紧抓着三妹的衣角，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吴海飞见状，将哀求的目光投向三妹，希望她能主动放手。但此时此刻的三妹心中则是五味杂陈，眼前的分明是小文名义上的法定监护人，他实在没有理由横加阻拦。可看着小文眼中惊恐抗拒的神色，他又如何忍心让一个孩子跟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离开？正当进退两难之际，吴海飞还是硬着心肠上前拉过女儿，含泪道谢后带着小文转身离去。小文大哭挣扎，踉跄中被塞进了车里，随着发动机轰鸣，载着小文的汽车绝尘而去。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望着渐行渐远的车影，小三妹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焦虑与悲痛，她冒着瓢泼大雨疯了一样沿街追赶，她一边跑一边绝望地嘶吼着小文的名字，但回应他的只有漫天雨幕和街边模糊的车尾灯。大雨拍打在三妹身上，冰冷刺骨，终究他没能追上那辆载走小文的车，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夜色深处。那一刻，三妹怔怔地站在雨中，仿佛又成了往日那个被命运抛弃的孤独灵魂。所幸小文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不久后，吴海飞察觉到女儿整日郁郁寡欢，对自己近乎陌生，心里也明白女儿最依恋的人其实是莫三妹。于是经过几昼夜的痛苦思索，这位母亲终于决定不再与命运作对。她牵着小文再次出现在上天堂殡葬殿的小院里。当小文看见院中等待的三妹时，先是愣了一秒，而后飞奔过去，一头扎进了她的怀里，并且放声大哭，爸爸，我就说你不会丢下我的。三妹紧紧拥住泪流不止的小文，声音哽咽却不断安慰。吴海飞站在一旁也早已泣不成声。三人对视良久，终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夕阳西下，橘红色的余晖洒进殡葬殿的小院。三妹端出家中最后的几样水果，其中有三个新鲜的桃子。他、小文和吴海飞三人并排坐在门槛上，小文开心地晃着脑袋笑出声来，三妹与吴海飞相视一笑。这一刻，所有的误解和隔膜都化作了乌有。他们三人就这样边坐着边聊，仿佛一家人般共享着寻常却温馨的时光。 就这样，一段因死亡而起的故事收获了圆满的结局。曾经的失落灵魂们找到了新的归宿，孤独的人们彼此温暖扶持，共同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死亡是每个人生命中绕不开的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生轻死，对死亡持回避和忌讳的态度。长期以来，人们谈死色变，平日里一般不会主动谈论这个话题，更不要说去讨论它。往往要等到亲人临终才第一次认真直面死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家庭和学校里对孩子的死亡教育也近乎空白。直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认为死亡晦气，不祥，不愿深谈。然而避讳并不能让死亡不存在，生与死本就是生命的两面，不知死焉知生，这句古训恰恰道出了思考死亡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近年来关于死亡话题的探讨开始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和艺术创作，电影《人生大事》便是一例大胆而温情的尝试。影片中几场重头戏都与死亡密切相关，外婆的去世揭开了故事的序幕，牵引出整段因死而生的缘分。小文在火葬场目睹外婆火化，终于理解了生命逝去的含义。刘大爷亲自操办自己的生前葬礼，坦然欢庆死亡的必然到来。而贯穿全片的殡葬仪式，则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死亡仪式对于生者和逝者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中，给亡者办后事，既是人生礼俗的重要部分，也是对生命最后的告别和尊重。这部影片通过对殡葬过程的细腻呈现，将生者对逝者的情感寄托和仪式所承载的意义，具象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比如在外婆下葬时，小文难以接受外婆将变成盒子的事实，整日追问外婆去了哪里。在他心中，死亡只是外婆被关进了陌生的盒子里，那份童真使他害怕又困惑。直到三妹指着天空安慰他，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小文才破涕为笑，慢慢平静下来。这一幕充满诗意的众星星比喻，看似是在哄骗孩子，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每个逝去的人都如同化作夜空中的一颗星，死亡并非让生命彻底消亡，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发光发热。这种浪漫的表达不仅抚慰了孩子稚嫩的心灵，也让观众体会到对逝者的记忆和爱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减灭，每一个生命都不会因为死亡而完全消失，一份真挚的情感也不会因生死的距离而有所消减。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避讳在影片里借角色之口有所体现。当小文的舅妈发现外婆去世后，她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埋怨晦气，并立刻打定主意不再抚养这个不吉利的孩子。这种反应虽然令人心寒，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一些人对死亡的态度，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能避则避。然而影片对此的描写并不止于此，它更进一步地展现了直面所带来的释然与思考。刘大爷那场皇帝葬礼充满了荒诞的喜剧色彩，但他豁达地提前为自己举行葬礼，正是一种对死亡的直视和自我安排。他笑着躺进棺材，说了无遗憾了。这笑中带泪的一幕，让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更感受到一种震撼。原来死亡也可以被如此坦然甚至幽默地对待。影片借此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正视它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意义。当我们不再以恐惧回避它，才能用平和的心境去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没有将死亡浪漫化或神秘化，而是一种平时温情的笔触将之融入凡人的小事中去。导演在殡葬仪式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生活的喧闹杂陈之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一方面，火化、下葬等场景真实展现，直言不讳地触碰了死这个禁忌话题。 另一方面，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始终贯穿，让整部影片既有对死亡的凝重思考，也充盈着人间的烟火气息。这种悲喜交织的呈现手法，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既经历情感的潮汐，也不知不觉开始思索生死的价值。可以说，人生大事以一个温暖感人的故事完成了一次与大众关于生死的大型对话，也让我们更懂得直面死亡的同时，更加热爱生命的本身，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洗礼。影片中最动人的情感线莫过于莫三妹和吴晓雯这对特殊父女之间从陌生到对立到相依相伴的变化。两人原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在阴差阳错下结成了亲情纽带，并最终彼此救赎，互为依靠。这种超越血缘的亲情引发了关于家庭与爱的本质的深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一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成为了胜似亲人的家人？血缘是否是亲情的必要前提？在故事之初，三妹和小文的关系可谓势同水火，一个粗暴、暴躁，一个执拗、倔强，彼此视对方为麻烦。然而在外婆去世后，小文的世界只剩下三妹这个外人还在关心自己。同样的，对在生活中屡屡受挫的三妹来说，小文的出现也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其实早在小文闯入生活之前，三妹就一直是家庭和社会中的边缘人。父亲更偏爱已故的二哥，从小对他严厉指责，姐姐和家人也与他感情疏离。成年后他又打架入狱，被女友背叛，可以说他总是那个被放弃的人。然而小文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姑娘毫不犹豫地选择依赖他、信任他。当小文含着眼泪坚定地喊出三哥就是我的爸爸时，三妹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深深触动了。对于他来说，从未有任何一个亲人如此需要过自己。而对于小文来说，相比起素未谋面的生母，这个陪伴他度过至暗时刻的男人早已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这份基于陪伴和情感的亲情，并不因为没有血缘纽带就显得脆弱，反而因为彼此曾共同经历生死考验而更加牢固。非血缘之间产生的亲情在伦理上具有复杂性，却并非没有先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认义父母、结拜兄弟等超越血亲的情感纽带。只是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仍然将家人与血缘划上等号。然而人生大事向我们展示，真正的亲情建立在相互扶持、理解和投入之上，与基因是否相同并无太大关联。三妹并非小文的生父，但她为小文所付出的责任心和爱不亚于任何一位亲生父亲。而小文虽然与三妹相识不久，却用一颗真挚依赖的童心融化了三妹的冷漠外壳。在一次次柴米油盐的小事和风雨同舟的波折中，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殡葬店里的王建仁、银白雪也对小文关怀备至，与三妹一道扮演起了父母的角色。四人在平凡的市井生活中成为了非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这不禁令人感叹，决定一家人关系的从来不是血缘，而是爱与责任。正如影片所呈现的，真正的亲情可以跨越血脉，只要有真心和陪伴，一个原本孤独的小女孩和一个习惯独行的男人也能组成温暖的家庭。影片的高潮部分，当小文的生母突然出现欲带走女儿时，引出了更深一层的伦理难题。孩子究竟应该跟随血缘上的母亲，还是情感上的父亲？法律和传统或许会倾向于前者，但影片用结局给出了充满善意的人性化回答，两个父母都留在了孩子身边。吴海飞最终意识到女儿对三妹的依恋之深，选择了尊重这份非血缘的亲情纽带，没有强行将孩子据为己有。 而这样的安排既避免了割裂血亲关系的遗憾，又肯定了三妹作为社会父亲的身份价值，可谓温柔而明智。从伦理上看，他亦传达出一种进步的亲情观念，血缘固然宝贵，但爱的羁绊同样值得珍视，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强大。当三妹和吴海飞放下彼此的成见，为了小文的幸福携手坐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是亲情更宽广的可能性。家人不仅仅是那些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可以是那些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站在你身边的人。这部影片以温情的笔触探讨了非血缘亲情的伦理困境，给出了充满人情味的答案。它让我们相信，哪怕在最孤独无助的境地，只要有爱的连接，人就不会真的成为孤岛。没有血缘的限制，爱与责任依然可以把彼此孤独的灵魂紧紧相连，组成比血亲更亲的家庭。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无疑是一种启发。衡量一段亲情的标准，不在于是否还有基因上的联系，而在于彼此是否愿意付出真心，承担责任。当我们以更开放的胸怀看待家庭这一概念，或许会发现，生命中那些温暖我们、与我们相依相扶的人，其实就可以是我们的家人。莫三妹的成长转变贯穿了影片的始终，可以说是一条隐秘却清晰的成人礼线索。起初，他是一个浑浑噩噩、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中年少年，游手好闲，没有人生目标，对身边的人和事缺乏责任感。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他选择以玩世不恭来逃避。被父亲责骂，他不以为意的顶撞几句了事。前女友背叛，他假装满不在乎的自嘲解嘲。从事殡葬这一受人歧视的职业，他也很少认真思考其中的价值，只是得过且过的混口饭吃。可以说，在遇见小文之前，三妹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锅乱糊，无所谓方向，也无牵挂牵绊，仿佛永远长不大。然而小文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切，也开启了三妹迟来的成长之旅。照顾吴小文对三妹而言是一场措手不及的大考。最初她把这视作一桩麻烦，只想尽快甩脱这个拖累。可是随着朝夕相处，她无法再对小文的需求视而不见。当小文在深夜里哭喊着找外婆时，她第一次尝试用心去安慰一个孩子。当小文在幼儿园与人争执被欺负时，他不顾一切地冲出去维护。当小文离家出走时，他满城的疯跑，焦急地寻回。当小文喊他爸爸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的崩溃，终于接受了这个身份赋予他的责任。这何尝不是三妹自己的成人礼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担当、包容和付出。这些品质也许他本性中并不缺乏，只是一直沉睡未被唤醒。而小文的出现恰恰成为了那把钥匙，打开了三妹内心深处柔软而有力量的一面，为他完成了从游荡的少年到有担当的成人的蜕变。影片的基调虽然是悲喜交织的，但其中蕴含的成长哲理却相当积极励志。莫三妹和吴小文，一个外表粗粝，内心尚未成熟，一个年纪幼小却经历生离死别，他们在彼此磨合中共同成长着。小文从开始的执拗任性变得愈发懂事勇敢，三妹则从逃避责任游戏人生变得有担当有目标。这种双向的成长让影片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也带给观众温暖的启迪。在社会最基层的市井环境里，在充满烟火气的悲欢琐事中，生命的成长依然可以如此蓬勃向上，充满着哲理意味。诚如影片评论所言，它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又蕴含着深刻的哲思，让观众在笑泪之余体悟人生的意义。那意味深长的一幕，小文郑重地背出自家地址，向三妹保证自己不会走丢，既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安慰，也是三妹自我成长的见证。她不再是那个被所有人放弃的小混混了， 而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可以让孩子放心依赖的大人。可以说，吴晓雯的出现为莫三妹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这课的主题叫责任和爱。没有刻板的说教，没有喊口号式的转变，一切成长都在潜移默化中水到渠成，这正是影片的高明之处，以普通人的悲欢故事隐喻出人生的成长哲理。他告诉我们，成长并非青少年的专利，即使人至中年，仍可能因为一次命运的机遇而完成自我的成年礼。对莫三妹来说，领养晓雯就是她的第二次成人典礼。在这个过程中，她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孩子，如何扛起生命之重，也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市井街巷的烟火见证了他的蜕变，而那些笑中带泪的插曲则赋予影片一种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笑看人生，坦然担当。正如影片通过莫三妹的变化所传递的，当一个人愿意为他人承担责任之时，也就是他真正长大的时候。对于每个观众而言，这也是颇具共鸣的现实哲理。在人生道路上，我们终究要学会直面责任，摆脱逃避心态，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成长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这个被污名的职业与生命的尊严。《人生大事》这部影片将镜头对准了殡葬行业这一特殊职业群体。在传统观念中，从事丧葬工作常被视作不吉利、低人一等。殡葬从业者常遭受偏见与歧视，影片一开场便生动呈现了这种社会偏见。晓雯舅妈在外婆过世后张口骂出的晦气，并且本能的对前来服务的莫三妹流露出的鄙夷的神情。后来街坊有人质疑三妹不怀好意，甚至污蔑她偷走了死者身上的金戒指。孩子们也因为三妹的职业而欺负晓雯。可以说，影片毫不避讳地展示了这个群体所承受的污名与委屈。这种污名化在现实中并不鲜见。由于传统文化谈死色变，人们往往将殡葬从业者贴上吃死人饭的标签，以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影片通过一系列桥段精确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心理，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受大人影响，对殡葬师的子女指指点点。可见这种偏见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莫三妹本人一开始对自己的职业也缺乏认同感，她接手殡葬店纯粹是迫于生计，从没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光彩可言。被人辱骂时，她选择忍气吞声，甚至自己也口出秽言，自嘲是吃死人饭以掩饰内心的不安。她很少认真思考殡葬工作的意义，更谈不上从中找到尊严感。可以说，社会的成见和自身的自卑使三妹在职业认同上陷入了双重的困境。然而，正是在与晓雯相处以及接手殡葬店的过程中，三妹逐渐找回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与尊严感。起初，她在幼儿园被迫道歉时满面通红，觉得行当低人一等，只能折腰受辱。但后来，当他全心投入地为刘大爷筹备那场盛大的葬礼时，我们看到他的神情中第一次浮现了发自内心的自信与骄傲。影片对殡葬行业的刻画融入了导演的观察与人文关怀， 导演刘江江因为祖辈从事丧葬业，自幼耳濡目染，对这一行当有天然的了解与尊重，因此他笔下的殡葬师形象并非脸谱化的阴森或麻木不仁，反而饱含烟火气和人情味。莫三妹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有着善良朴实的本性，她会冒着被烫伤的危险拾起烧剩的纸钱为亡者点烟，也会在火化炉前抱紧小文不让他冲撞遗体。这些细节体现出殡葬从业者对逝者和生者的双重负责。一曲唢呐吹出悲凉送别，半壶老酒祭奠逝者英灵。影片以略带夸张却极富感染力的手法将这些殡葬场景展现出来，让观众看到了传统葬礼仪式中对生命的尊重与告慰之意。当镜头扫过老城区那一场场或简或奢的出殡队伍，我们不难体会到每一次郑重其事的殡葬仪式背后其实都蕴含着对逝去生命的尊重和对生者情感的抚慰，而这正是殡葬师职业的价值所在。他们替人们种下星星，将逝去的生命化作夜空中闪亮的星辰，给予生者以精神的寄托和安慰。需要强调的是，影片并非一味美化殡葬行业的从业者，而是给予他们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通过塑造莫三妹这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电影打破了人们对殡葬师的刻板印象，让观众认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良知情感的人。他们的工作也许被贴上不洁的标签，但正是这些人在默默守护着生与死的尊严界限。他们让逝者有尊严的告别人世，让生者得以释怀前行。这份工作理应获得更多的理解与尊重，而非歧视与嘲讽。总的来说，人生大事在消解殡葬行业污名的同时，也深刻诠释了生命尊严的主题。他向观众传递出这样的理念：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亡的偏见和漠视。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用心送别每一个逝去的生命，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敬畏。当莫三妹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工作不再是晦气的差事，而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使命。这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启发。当我们能以平常心看待殡葬从业者，以尊重心对待生命的终点，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温柔而有力量。电影《人生大事》中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观众进行了一次生命教育。观影过程中，我们跟随小文的视角，体验了他如何在亲人和幸福情的引导下走出丧亲的创伤。这仿佛是一堂寓教于情的公开课，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帮助我们自己认识死亡、接受死亡。电影《人生大事》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除了剧情动人，更因为它切中了当代社会关于生死议题的脉搏。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生死观念正在经历悄然的变迁，曾经会谈死亡的文化环境开始松动，人们对于生命终点的态度也趋于开放理性，死亡教育逐步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殡葬观念也在新一代中转型升级，生命的话题不再禁忌。这部影片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最终收获了 17.12 亿人民币票房，位列2022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第四名。如此高的口碑和票房表明，大众愿意并渴望从文艺作品中正视和探讨死亡这一话题，这在若干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人生大事既是这一观念变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它让无数观众在走出影院时开始思考死亡与生活的意义，将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死命题拉回了公共讨论之中。在现实层面，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参与到向死而生的讨论中。网络上出现了死亡咖啡馆等社群，人们聚在一起聊遗嘱、聊身后事，用开放的态度破除禁忌。社交媒体上关于你希望怎样办你的葬礼这样的讨论贴也屡屡登上热榜，年轻一代以调侃却认真的方式表达对自身的死亡的规划，甚至有网友戏称要效仿刘大爷提前看自己的葬礼。当然，这些讨论有些轻松，有些沉重， 但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这个议题的逐步公开化。当这个议题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般避之不及，而是一种必然的人生阶段来理性对待时，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也会更加的完整与深入。正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不必急于求成。我们终将迎来生命的终点，但并不需要恐惧它，而应该在有生之年过好每一天。这与人生大事所蕴含的精神不谋而合。死亡终将降临，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人，活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我想说，人生处死无大事。影片引发的讨论中，有人如此感慨道：大千世界，死算得上什么大事呢？好好活着才是大事。的确，要知道死亡本身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它降临之前，我们如何度过有限而宝贵的人生。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之后，人生大事以回环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每一次死亡都教会我们更珍惜生命，每一段告别都提醒我们善待彼此。人生就像一本书，我们无法阻止它翻到最终的篇章，但我们可以努力充实书中的每一页，让其中满载爱与意义。当散场的灯光亮起，我们或许已泪流满面，却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真正的大事不是逃避它，而是学会如何好好的去爱、去责任、去生活。就让我们带着影片中的这份感动与智慧，温柔而坚定地走好脚下的人生路，在有限的光阴里创造无限的温暖与光亮。生者愤然，逝者安息，这便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时间飞逝而过，那么今天对于《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的解说就到此结束了。每个人的人生都独一无二，但在书籍和电影中，我们可以借用别人的眼睛去看待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有些故事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理解自己，有些故事则让我们明白如何与世界相处。而真正的好故事，往往能够悄悄地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当我们合上一本书，当电影的光影落幕，故事并没有结束，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愿你我都在故事中找到勇气，在文字里找到安慰，在影像中找到真实的情感。愿你我都能在书籍与电影的陪伴下，成为一个更加懂得爱、更加宽容、更加深刻的人。非常感谢您的聆听，我是未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